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芳华，感谢神，我们又在一起空中崇拜敬拜信实公义慈爱的神。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上帝在哪里，信息的经文在马可福音九章一节，马可福音九章一节。今天的空中崇拜主日程序表，您可以在良友电台空中崇拜的网页上找到，或者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芳华索取主日程序表，芳华会定期寄给您。以下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会众请一同站立，我们唱要等候主。恭诵使徒信经，再次确认我们所信的，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儿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会众请依然站立，我们一同以恭敬和颂赞的心来唱今天的第一首诗歌，赞美第337首《奇异恩典》。亲爱的恩主，我们赞美你，你是主，你是王，你是赦免我们一切罪愆的独一真神。我们敬拜你，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得以看见。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浩大，令人敬畏，自我出信蒙受恩惠，真是何等的宝贵。主啊，我们称谢你。亲爱的恩主，我们祈求你危险试炼网罗，带领我们安然度过，倚靠主恩引导归家，圣徒欢聚在主座前，得享天年神国盛宴。感谢主，如此的感恩祷告和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们。会众请坐。接下来我们要唱今天的第二首诗歌，赞美第396首，主居首位，站立。
我心属主，我灵属主，愿主居首位，在主脚前谦卑顺服，让
谢你亲自拣选我们，掩面不看我们这残破的生命是如何的不堪，如何的不配，不配支取你的救恩，不配领受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感谢主，但你浩大的救赎恩典原就是为每一位罪人而设的，而预备的，在你并没有犹豫、隐藏和转瞬。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谢谢恩主，愿你在我们全心全人全家教会社会居首位掌王权，我们全人归你，全家归你，教会归你，荣耀主名从今时到永远绝不改变。谢谢恩主，我们感恩祷告和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们。主祷文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是嘉荣团契献诗《邻里生活》。
如今你同升到天上。
们。今天的信息经文是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一节，只有一节的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同声来攻读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一节，请。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张翰仁传道，证道的题目是上帝在哪里，将以下时间交给传道。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想很多的弟兄姐妹在平常跟自己的家人或者是朋友分享福音的时候，或是分享信仰的时候，可能都有被问过这个问题，上帝他为什么不以神迹或各种的方式在我面前显现，使我看见就能够信呢？如果上帝现在就在我前面用某种方式出现，或是透过你行出某种神迹，也许是变水为酒，或者是把石头变成面包，那我看见就会信了啊。你们基督教的上帝不是一个全能的上帝吗？为什么他不这样做？关于上帝的显现还有同在的问题，不只是还没有接受基督信仰的朋友会问，我们基督徒也常常会有类似的问题。特别是当我们低潮软弱的时候，我们就很希望上帝他可以用某一些方式让我很清楚的知道感受到他的同在。我们会希望上帝可以像在旧约里面一样，像他在荆棘里面跟摩西显现，让我看见上帝他用一个很荣耀的形象在我面前出现。或者是没办法看见，那可不可以像摩西一样在会幕里面跟他面对面说话？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话，那退而求其次，让我看见一个神迹吧，可不可以让我看见基甸的神迹？上帝为什么不用一些方式在我们的生命中显明？他究竟在哪里？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段经文里面，马可福音九章一节，耶稣他对门徒说，他们现场那一些听他讲话的人，有一些人在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以前，他们会看见神的国在人力中临到。也就是说，那一些门徒他们将亲眼亲身经历到上帝的拯救还有国度来临。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些门徒是很有福的，他们可以亲眼看见亲身经历。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来说，上帝他到底在哪里？上帝他的同在、他的拯救、他的国度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显现？我们首先来看到马可福音八章二十九节。在马可福音八章二十九节，耶稣和门徒他们在该撒利亚菲利比那边，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那门徒最后呢，以彼得为首，彼得代表门徒回答耶稣说，你是基督。彼得他这样的回答表示他真的知道耶稣的身份是什么。这个是马可福音里面首次有人宣告出耶稣的身份是什么，就是基督。基督也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是上帝的受膏者，是要来拯救以色列还有世人的。但门徒他们虽然认出耶稣的身份是基督，是弥赛亚，只是他们对于这个弥赛亚的身份还有工作的期待还有认识，似乎跟耶稣的认知不太一样。这件事彰显在马可福音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彰显在接下来耶稣跟他们的互动之中。在耶稣他接受门徒的这个宣告以后，他教导门徒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他会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三天后复活。耶稣明白地说了这话，彼得就拉着他责备他。这边的和本修订版说是责备，但其实这个词是很激烈的，有斥责的意思。也就是说，彼得这个平常看起来是 很顺服跟从耶稣这位夫子的门徒，他听了耶稣讲了这句话之后，居然把他拉到旁边去，意思是说给耶稣留一点面子，然后在那边斥责他，怎么会这样子？彼得为什么要这样子以下犯上呢？他为什么要这样子斥责他的老师，他的拉比？这是因为彼得还有门徒他们的脑海中所期待的弥赛亚的工作和耶稣所说的是完全不一样。他们期待上帝会用某一种方式在这个弥赛亚身上显出上帝的拯救还有同在以及国度，他们有这样的某一种期待。可是耶稣讲的话是这个人子必须要受苦、被弃绝、被杀，第三天后从死里复活，这个是门徒完全所没办法接受的。他们觉得夫子啊，你是哪根筋不对，你搞错了吧？所以身为门徒里面的大弟子彼得就想说他应该要跟耶稣说他这样子说是不对的。那门徒是在哪个部分误解了基督这个弥赛亚的身份，误解了上帝要用什么方式来拯救他们与他们同在呢？对当时候的犹太人来说，对门徒也是，当他们想到弥赛亚，想到上帝所高立的这位救世主的时候，他们想到的是一位荣耀的君王，他们侧重在这个弥赛亚君王的身份上，想说这个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是另外一位王，是跟大卫一样英明，甚至是比他还要贤明的君王。这位君王来，他将会带领以色列人脱离他们仇敌的压迫。从彼得他们的处境来说，就是耶稣基督应该要带领以色列人打败罗马帝国才对。他们对弥赛亚的期待是这个人子，这个上帝所差来的弥赛亚，他可以用各样的神迹奇事来毁灭他的仇敌，他也可以是一个非常英明的君王，组织犹太人进行战争，打败罗马帝国，打败那些压迫他们的外邦人，使他们的犹太民族重新的可以独立，再次自由的敬拜上帝。这个想法显现在门徒的一些言行上。我们如果看到路加福音9:54，我们看到那边的记载是耶稣和门徒经过撒玛利亚地区，要往耶路撒冷去。撒玛利亚人他们和犹太人的关系并不好，所以那地方的人很理所当然的没有接待他们。这时候门徒的反应是什么？门徒的反应是雅各还有约翰说，夫子啊，要不要让我们求父让天火可以降下来烧死这些不接待他们的人，就是把他们烧了吧，灭了吧。在门徒的想象里面，在他们的脑海中，顺国者生，逆国者亡，这就是弥赛亚要做的工作。耶稣居然跟天父有那么紧密的关系，那耶稣在面对仇敌的时候，也可以像旧约的先知一样，像以利亚或其他的先知一样，行出一些神迹来毁灭他们的仇敌。所以当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们的时候，他们有两个门徒就出来跟耶稣说，要不要降下天火来把他们毁灭。而这样子以力量还有武力来建立一个地上的王国，来成就弥赛亚的拯救的这个想法，一直到耶稣基督他在客西马尼园被捕上十字架之前，还都是深深的烙印在门徒的脑海中。约翰福音18:10里面说，当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要被抓的时候，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彼得他这个门徒里面为首的，他的反应是拔刀出鞘，他想要用刀子来抵抗，要用刀子把那一些仇敌全部击退。对门徒来说，直到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前，他们所想的还都是用刀、用枪、用武力来建立一个地上的弥赛亚王国。门徒他们的想法，他们对弥赛亚的想象，他们对上帝要如何在弥赛亚身上施行他的拯救，如何与以色列人同在，他们种种的各种的期待， 跟主耶稣所讲的是有极大的落差的。主耶稣所讲的弥赛亚是什么？是一个被人家轻视、被人家弃绝，而且羞辱的被杀死的弥赛亚。他们觉得不能够接受，这不应该是弥赛亚的工作。所以彼得他觉得他有这样的责任，他就把耶稣拉到旁边去，去斥责耶稣，很像是古代的忠臣良将，觉得我们的皇帝他就是犯了错，我应该要，就算会激怒我们的皇帝，我还是应该要尽到我责任去劝诫他一样。但是门徒这样的弥赛亚的期待真的能够把人救出来吗？让我们来想象，假如耶稣基督他真的照门徒所说的用神迹奇事来毁灭他们的仇敌，打败罗马帝国，建立一个地上的王朝，这个状况会是如何？我们看到马太福音26章53节，当耶稣在面临危难的时候，当他要被抓的时候，他怎么跟门徒说？他说，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比十二营还多的天使来吗？耶稣跟门徒说，我是有能力脱离这一些苦难，打败这些人的，我可以求天父现在就差遣很多的天使来。天使是仆役的灵，他为上帝服侍，天使也是大有能力的，一个天使可能就可以搞定所有的军队了，更何况是十二营的天使。耶稣跟门徒说，你们觉得我不能这样做吗？耶稣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他基于某些理由他不愿意这样做。让我们想象，如果耶稣他真的照了门徒对弥赛亚的期待，差派天使来，或者是使用神迹奇事把他的仇敌全部烧毁，打败罗马帝国，建立一个强盛的犹太王国，这个情况会是怎么样？其实依照耶稣的能力，他不只是可以打败罗马帝国，他可以取而代之，把罗马帝国的版图全部并吞进来，他还可以远征各个地方，他可以统治全世界，建立一个人类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超级帝国。但这样子又如何？这样子犹太人就得救了吗？这样子世人就得救了吗？其实并没有，因为这些外在的力量还有武力，他虽然在表面上看起来是繁荣昌盛，可是他并没有解决真正的问题。对门徒来说，他们罪的问题依旧无解，他们依然是陷在罪中，甚至他们可能会因为活在一个强盛的帝国里面，强盛的王国里面，他们变得更加的骄傲自以为是，还去压迫其他的外族人。而他们相信的上帝呢，他们可能也不是真心的跟随这位上帝，他们跟随的是上帝带给他们的强盛，带给他们的繁荣，给予他们民族的自豪感。对他们来说，在这样的帝国里面生活，对他们最严重的问题，他们完全不会意识到，罪的问题也完全没有被解决，而这会导致他们最终依然会在他们的罪恶过犯里面被上帝审判。罪人是没有办法活在圣洁上帝永恒的国度中的，上帝他是一个圣洁公义的主，他是不能容忍任何罪恶的，所以在他永恒的国度里是不能有罪人存在的。在他永恒的国度里，他看到罪人远胜过我们看到一个不洁的东西一样，他厌恶罪，恨恶罪，他不能够容忍有一丁点的罪在他的国度里。所以对这些犹太人来说，对门徒来说，当他们期待一个弥赛亚用力量还有武力来打败他们仇敌，拯救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搞错方向了。因为这样的一个弥赛亚没有解决最重要的问题，帝国的强盛还有强大自豪拯救不了这一群有罪的门徒，他们依旧注定要在最终灭亡。因此如果主耶稣他真的是照门徒所盼望的 用武力还有神迹奇事碾压他们的仇敌的话，主耶稣就是一个不够格、失败、不称职的弥赛亚，因为他根本没有完成他拯救的救恩，他只是让那一些人继续的在罪里面灭亡而已。同样的，我们来看神迹，为什么上帝他不行神迹使我相信？我们首先是上帝他是有绝对主权的上帝，要不要让我们看见很特别的神迹是在他的主权里？有些人会看到，有些人不会看到，但我们从圣经里面，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那为什么上帝他不用神迹来让我信呢？其实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跟那些门徒一样，我们所想象的是用一种外在的压倒性的力量来使人折服，让人哑口无言，让人没有办法反抗，所以就让人相信。但这样的工作只是一个表面的工作，不是一个完成的工作，人心中的罪依然没有被除去。大家可以想象，如果现在就在这个讲台上，上帝用一种方式把他自己显明出来，无论是在火焰中显现，或者看到一个洁白放光的人子出现在这边，任何看到的人，只要在这个现场亲眼看见的人，或者是可以确认这个直播完全没有造假的人，他们都会相信有一个上帝存在，他们的理性上哑口无言，没有办法反驳，对，真的有一个上帝存在。但是然后呢，他们因为没有办法反驳，就说真的有一位上帝存在，但是他们的内心依旧没有真正的信服这位上帝，他们依旧没有尊这一位上帝为他们的上帝，他们依旧没有想要跟随主，他们的罪依然没有被除去。所以如果上帝只是纯粹的用神迹，用他的力量碾压式的让人完全哑口无言，没办法反驳，那他所做的事就跟门徒期待的弥赛亚一样，这样上帝的能力还有救恩还有同在的显现都只是表面的。对这些看到神迹就信的人来说，他们心中根本没有上帝。当时的人看到了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他们一开始说这真是那要到世上来的先知，可是后来耶稣开始跟他们说你们要如何才能得救的时候，就跟他们说要做主的工，做上帝的工才能够得救。他们就问耶稣说怎样才能做上帝的工，耶稣回答说信上帝所差来的就是做上帝的工作。结果这一群才刚经历过五饼二鱼神迹的人怎么说？你行什么神迹好让我们看见而信你呢？你到底要做什么呢？这是不是很荒谬？他们昨天才亲身经历了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个男人的神迹，还不包括女人小孩。隔一天当耶稣在跟他们讲如何才能进神的国的时候，他们立刻质问耶稣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所以耶稣对他们的判断是没有错的，对他们的审判也没有错。耶稣说你们是因为吃饼得饱才来的。当我们很想要上帝透过一个神迹来让我们在理性上没有办法反驳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只是建立一个非常表面肤浅的信心，真正深层的问题并没有被解决。这点我们可以应用在传福音上，我们跟家人，我们跟我们的爸妈、兄弟姐妹、亲戚或者是孩子传福音的时候，或是我们在职场上可能跟我们的同事还有长官或下属传福音，我们可能会想说我们用各种方法就是威胁利诱让他们可以稳定的出席聚会，或至少让他就是可以嘴巴上承认就是他相信主耶稣。这种状况在上对下的关系可能特别明显，无论是我们对比我们年幼的人，特别是我们是照顾他们，他们又比较小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对于比较年迈的长辈，他们没有办法反抗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说我们就是让他稳定的来，然后逼他相信这样子。但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福音并没有真的进入到他的心里面，他们生命的问题依旧没有被解决。所以我们要 恳求主。当我们跟其他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只是把福音讲解清楚，使他们在理智上可以明白，我们也恳求主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可以活出福音的结果，让他们在我们身上可以看见主耶稣基督生命的样式，使他们可以看见这个福音是真实的，影响我们每一个接受的人的生命。更重要的是，我们恳求上帝，当他们理智上明白福音，也看见福音如何在每个人身上的工作之后，我们要求上帝差派他的圣灵进到他们的心中，让他们愿意从内心来相信福音，来跟随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看见门徒，还有刚才讲到了神迹，还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不能够期待用一个外在的力量还有权威是 压迫别人相信的，用这些外在的力量来显出上帝的同在还有工作以及拯救的，这条路是行不通的。而主耶稣他在接下来的经文中，他指出了另外一条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帝的能力、同在、拯救还有国度将会非常强烈的彰显出来，人在那里可以遇见上帝，人在那里真正最深层最严峻的问题可以被解决，人可以再次的拥抱上帝，被上帝所爱，也彼此相爱。这条道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马可福音8:34-38，34节，请。于是他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失生命；凡为我和我民生命的，必救自己的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他父的荣耀里与圣天使一同来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在这里耶稣提出了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十字架。十字架虽然对当时的人来说是代表羞辱还有死亡，但是正是在十字架上面，耶稣这位弥赛亚，当他被羞辱还有当他接受死亡的时候，彰显出了上帝的拯救，把人带到上帝的国度里。只有在这个十字架上面，人最严峻最急需解决的问题，也就是罪恶的问题，才能够真正的被解决。只有十字架才是每一个人真实的答案。我们看到罪，我们刚才一直提到我们人有罪的问题，罪它是我们生命中最严峻的问题。但什么是罪呢？罪就是我们在言语、行为、心思意念上没有办法遵守上帝的道德律还有旨意。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行为上，我们可能或多或少都会违背上帝的心意，违背律法的要求。有一些人他们会犯很严重的罪，可能是杀人放火，还有像现在很盛行的诈骗，他们窃夺剽窃人的钱财。有一些人的状况没那么严重，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不会去犯那么严重的罪，但是对我们来说，在背后讲人家几句坏话，咒骂一些人，或者是贪个小便宜，或做一些小小的感觉好像没那么严重的事情，这个是偶尔会发生的。有一些人他可能更加不容易，他的修养可能更好，所以他可以管住他的舌头，他的行为上大抵上也没什么问题。可是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在心思意念上我们还是不断的犯罪，我们在心里面的骄傲，我们在心里面怎么样不爱其他人，我们怎样论断其他人，嫉妒或者是淫乱， 或者是不爱神，我们心中不断的有这些不讨神喜悦的想法出现。甚至在圣经里面还有一个更严峻更高的标准，雅各书里面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也就是说，当我们知道一件事是好的应该要去做的时候，但我们却不去做，那也算是罪。所以人应该要去爱神爱人，但是我们却没有去做，那也算是罪了。而罪的另外一个可怕之处，就是它让我们看不见自己有罪，就好比我们的眼睛看不见自己的脸一样。大家应该都看不到自己的 脸吧，如果你看得到的话，你应该要去表演靠这个维生才对。我们的眼睛看不见自己的脸，也看不见我们的后脑勺还有背后，所以我们总是看不清楚自己。不只是这样子，我们的眼睛也看不清楚自己的里面身体里面的东西。在灵性上也是，我们看别人的错误都看得很清楚，这个人他会贪小便宜，这个人会背后说人家坏话，大嘴巴跟他说话要小心，这个人很骄傲自以为是，只是不能够得罪他，这个人会侵占公款，就是他把他的把柄抓在手中之后有机会再利用。我们都会看见其他人的问题，但我们常常看不见自己的问题，看见了之后可能也没办法解决。我可能知道自己很骄傲，但就算我的行为表现得不骄傲，我可以改变我的脸的表情不要显得很骄傲，我可以改变我的行为，但我的心中那种骄傲的想法我改变不了。就算改变得了骄傲的想法，我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处理自己的罪。而如同刚才所讲的，圣洁公义的上帝他终究会审判我们的罪。上帝现在只是宽容等候，让我们有机会可以悔改，使我们可以从罪中罪里面被拯救出来。但这不代表上帝不审判，最后的时候，上帝他依然会按照他的公义审判每一个人的罪。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讲福音，在讲信仰，讲到上帝的审判还有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时候，我们不要想说这个只是来帮助我们心里有平安，来帮助我们做好事，或只是基督徒讲讲而已。这个是关系到我们永恒的命运。如果真的有一个上帝存在，他是圣洁公义的上帝，而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有罪，如果这样一位上帝存在，但我们却没有办法解决罪的问题的话，那我们就完蛋了。我们之后一定会在死后被上帝审判，而且永远的在地狱里面接受上帝愤怒公义的刑罚。所以信仰不是一个随口说说，不是一个安慰人心来教会参加一个 club， 也不是说鼓励我们做好事的信仰。信仰是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最真实最严峻的问题，也关系到我们永远的命运。而主耶稣他告诉门徒，在十字架上人才能够找到那条活路，人才能够在十字架上经历上帝他的拯救，才能够与上帝在一起。十字架是个悖论，表面上看起来它是一条通往死的路，但实际上它却是一条通往生命通往上帝国度的道路。在十字架这条路上，是往那个永活的上帝赐人生命的神那里去，是通往神那里去的。所以我们在十字架上面可以最完整最直接的遇见神，上帝会透过十字架与我们相遇，来彰显出他的拯救。对当时的门徒来说，他们之后会面临很严峻的逼迫，所以当他们要信这位上帝的时候，他们的确是要付出生命来跟随主的。而当他们因为跟随主，他们因为信了福音，要传福音的时候，也同样的会面临逼迫。所以这条十字架的道路虽然看起来是通往死的道路，但其实它是一条活的道路。对我们来说，当我们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耶稣同赴死地的时候，就表示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过犯还有罪恶 一起跟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罪恶还有过犯都已经归在他身上了。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他替我们承受了罪恶的后果。上帝对罪恶的所有审判都已经落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耶稣基督就接受了这个后果，就是死。对我们每一个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人，对我们每一个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来说，我们的罪都已经在耶稣基督的宝血、他的生命、他的受死身上被除去了。所以从今以后，我们不再害怕上帝，我们的罪已经被除去了，上帝看我们是公义圣洁的，看我们为义。所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抹去了我们的罪恶，使我们不再被上帝看为可憎的。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死了之后，他并不是就这样死了。第三天的时候，上帝的能力临到他身上，他靠着上帝的能力，他胜过死亡，他从死里复活。这表示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所有愿意跟耶稣基督一起走这条十字架道路的人，也会同样的被上帝的能力所覆庇。我们将会胜过死亡，我们死了之后会被上帝所复活，而在那里上帝要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我们将会在上帝所更新所预备的新天新地里永远的与上帝同在。在那里我们敬拜这位神，我们爱这位神，我们也爱所有跟我们一起进到神的国度里的众圣徒，在那里治理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新天新地。这是上帝他造人的时候的计划。如果亚当没有犯罪，这个世界的人理当进入新天新地里，在那里看顾管理神的新天新地，而且永远的爱神敬拜神的。但是犯罪了以后，上帝他必须要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圣父必须要差派圣子上帝来道成肉身。这位道成肉身的圣子上帝，也就是耶稣，他要完成弥赛亚的工作，他必须要死在十字架上，他要在十字架上彰显上帝的赦罪之恩，彰显这一条通往上帝的活路。所以在座的朋友们，如果你们还没认识上帝，你们渴望经历上帝的同在还有拯救还有能力的话，这个地方就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十字架。只要你愿意接受，你必定能够看见上帝如何在你的生命中工作，你必定能够经历他的赦罪之恩。这是很多基督徒他的亲身的经历还有见证。当然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上帝会在每个人身上施展他自己的工作。而许多的基督徒，他们也是因为在十字架上如此强烈的看见上帝的爱还有拯救，所以这使得他们愿意付上代价与主同行。我认识一位牧师，他从前是个混混，他可以在加油站跟别人一言不合，就算他女朋友就坐在他的机车后座，他还是下车把对方打得满脸是血，即便他的手肿起来了，即便他的手很痛，他仍然继续不停地打。但是后来他认识了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经历了上帝的赦罪之恩还有爱，他愿意跟随主，所以他全职服事，他传福音给许多人，也包括我。我也认识另外一位牧师，他从小在大陆的家庭教会长大，但是他不信神。当他长大之后，他申请到美国圣母大学的数学博士，他带着满腔的理想还有热血还有骄傲致富到那边读书。但是在那边他认识一位台湾牧师，那位台湾牧师传福音给他，让他看见他自己的骄傲、自以为是还有罪，使他可以在十字架上认识上帝的爱，认识主。所以他在数学博士毕业之后，完成他的学业之后，他愿意重新的回应上帝的呼召，去神学院受装备，然后在芝加哥那边牧养当地的华人。我们看见这两个背景如此不同的人， 都可同样的可以在十字架上经历上帝的拯救还有爱，经历上帝的同在，所以使得他们愿意来回应神。所以我们在场的弟兄姐妹，我们虽然已经认识耶稣，但是我们可以，如果我们过去没有真的认真的跟随主的话，我们可以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在十字架上真的再次的看见上帝的拯救、上帝的爱还有同在，使我们愿意来跟随他。接下来我想要带领大家一起祷告。主啊，保守我们，让我们不要忘记在十字架上你所为我们成就的这个赦罪之恩还有恩典。我们既然已经蒙了你的恩典怜悯，已经认识你，我们也在十字架上看见你的拯救，也经历你的能力还有国度。主啊，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无论在哪里，我们都靠着你来跟随你，在各个地方来见证你的福音，来服侍你，也在各个地方来活出主耶稣基督生命的样式，使我们可以在众人面前来为你做见证。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接下来是回应奉献的时间，我们唱回应诗歌《主居首位》。奉献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赐下恩典，赐下盼望，使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亲爱的恩主，我们恳求你医治我们，保守我们，更新我们，催逼我们，好叫我们在这福音的事上竭尽心力，并在这弯曲被谬的时代如同明光照耀，使每一位神的儿女活出见证，彰显神的荣耀。耶稣用重价为我们而死，我们理当为神而活。台前的一点金钱我们摆上，都是主所赐的，理当献上给主使用。愿主兴旺事工，祝福教会，引导建堂，福音传扬。谢谢主，如此的感恩祷告和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们。我们一同站立唱三一颂，并请葛牧师祝福。
受祝福，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平安喜乐归于你们众人，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Amen.
以上空中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